好，大家请合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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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今作为善男子善女人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方丈。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典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很多学佛人呢，对这一部经典呢，非常有缘。非常有余啊！你看，在我们这个做佛事，很多人都喜欢都是用《地藏经》做超度法会。那还有很多人呢，就觉得消业障呢，也要多诵《地藏经》。总的来说，这部经典呢跟大家非常有缘。那这部经典主要是介绍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四大菩萨之一了。中国有四大菩萨跟我们特别有缘，哪四大菩萨呢？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跟普贤。这四大菩萨在中国都曾经示现过。这四大菩萨，我们知道这菩萨都是什么呢？圣位的菩萨，叫摩诃萨了，菩萨摩诃萨，大菩萨。那这些菩萨是位居等觉位的菩萨。什么叫等觉呢？那就是与佛了相等的菩萨。那与佛相等，我们大家知道，佛是具足佛报与智慧的人，就佛报跟智慧都很具足了。那这些菩萨呢，佛报跟智慧呢也同样具足。所以有佛报的人到哪里啊，哪里就是佛地，知道吧？你有佛报的人到哪里，哪里就是佛地啊。你说这个观音菩萨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普陀山去啊？因为那一块地方是佛地啊。谁去过的？观音菩萨去过的。佛地佛人居啊，佛人居佛地啊。为什么要到普台山，到这个峨眉山去啊？因为那地方有文殊普贤曾经去过的。那为什么我们每年要到灵岩山去朝拜啊？印光大师曾经在那儿待过的。所以有这些有佛报的人住过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是佛地啊。所以大家都会慕名而去啊。同样的道理，地藏王菩萨是行在这个九华山，所以说九华山呢我们也去朝拜。一朝拜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 到那些小庙里面去叫大家去拜，都不愿意，都不愿意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组织朝拜其他哪一个山，都不愿意。但是为什么要去朝拜这些名山呢？因为有福报。那地藏王菩萨曾经示现在中国的九华山，所以我们现在闽宁这个七月份叫地藏月，地藏月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什么？是圣诞还是圆寂的日子啊？啊，当年这个我们知道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知道这样有一个示现的典故啊。朝鲜新罗国的王子姓金，名乔觉，金乔觉啊，后来他就出家了。出家了，当时中国的唐朝的时候，中国的佛教非常兴盛，那他就来到中国参访，就来到了安徽青阳这个九子山啊，就九华山这个地方。啊，他看到这个地方风景优美啊，是一块宝地啊，他就在那边修行。修行很精进啊，那就山底下有个敏公啊，就发心扶持啊，扶持他的。那这个九子山九华山这个地方就属于这个敏公的地产了。那他就要建道场啊，那个地藏菩萨就跟他地藏，他那时叫地藏比丘啊，他名字叫地藏，法名叫地藏，就跟他默化了，说这个要建道场。他说你要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一个袈裟能覆盖的地方，一个袈裟多大的地方啊？很有限啊。结果地藏比丘不可思议神力啊，并佛九子山。那明公很欢喜啊，就把这块地方供养给他建道场，对吧？后来这个明公的儿子跟着这个地藏比丘也出家了啊，出家后来他的法名叫道明，明公后来也跟着出家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在寺院里面塑像啊，这个地藏菩萨的塑像旁边建两个侍者，一个年纪大，一个年纪小，年纪轻一点，对吧？那就是谁啊？明公跟道明法师啊，父子二人，还有一条狗叫善听，是从朝鲜带过来的。这个地藏比丘呢，修行很精进啊，99岁圆寂，农历七月三十圆寂的。所以后人就知道了这人不是普通人，是地藏菩萨示现再来。那地藏菩萨跟咱们中国呢，是这些学佛人特别有缘啊。所以我们今年呢，这个开始和大家讲经了。我想这个讲什么经呢？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大家都很喜欢诵，你看读起来速度如流啊啊！其实我以前也经常读，我对地藏经也非常熟悉。地藏经的内容没有那么深奥，他讲的是四相的道理啊，他哲理性不是很深。这个很简单啊，就不像那种大乘佛法，它的哲理性很深，地藏经很浅显，你能看得懂，完全是意义了，很简单。那我们一般的讲经啊，这个之前呢先讲缘起，缘起呢，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地藏经为什么跟大家讲地藏经，跟大家有缘，对吧？有缘你就喜欢学，没缘你就不喜欢啊。那同样的道理，你跟这法师有缘，你就喜欢听他讲法，你跟他没缘，他讲的再好你不愿意听。有缘其实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今天能听我在这儿讲法，证明跟我很有缘，对吧？能听地藏经跟地藏王菩萨也挺有缘，对吧？所以这个不单是诵经，而且念经，对吧？消除我们的业障，这多殊胜的一件事情，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的请和尚去诵经念经，对吧？一般请和尚是念经，家里面有什么佛寺啊，做做这个超度啊，七个七当中都是诵地藏经，特别在上海地区，很多人愿意诵地藏经啊。但是有没有请和尚去讲经呢？没有，很少。所以在座的各位有佛报，今天请和尚来讲经啊，这个是不但是得到佛报，请和尚念经呢是佛报，对吧？啊，那如果明理的话，开智慧那得智慧，那请和尚来讲经了，不但得佛报，而且得智慧，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佛得的，啊，殊胜无比。那我们讲它具体的，第一个是我们谈四点，地藏经。我们知道这个是佛门的孝经啊，孝经，佛法的基础就是孝道，孝为佛法的核心思想跟基础，所以离开孝去谈佛法无从谈起。我们在佛门里面讲孝道的经典呢有三部，一个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还有一个玉能盆经啊，玉能盆经，玉能盆法会的缘起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还有一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地藏经。地藏经这三部经典重点呢是讲孝道，佛法我们刚刚讲的孝为基础啊，孝为合法佛法的核心思想。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啊，可以在这部经典里面很清晰的阐述了。所以父母亲啊，生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应当知恩报恩啊。这父母亲他成就了你的色身，是让我们最能体会恩德的人。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第一个就要报父母的恩。那如果说把佛法展开来，我们大乘佛法的核心不但自利，而且要利他，就是要去度众生啊。其实度众生就是佛教思想孝道思想的扩展跟延伸，知道为什么这样讲？佛在经中告诉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孝道不是说单单孝这一世的父母，这一世的父母你能体会到，但是在无量劫过去这个轮回当中啊，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你的父母，所以说你要去拯救，不是说单单拯救这一世的父母，你要去度化生生世世的父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度众生啊，就是佛法孝道思想的这个延伸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你的父母，你报恩不是说单单报这一世啊，对吧？报无量过去无量世啊，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孝道呢，这是佛法的核心思想跟基础。我们刚刚讲到了度众生即是佛法的孝道的扩充跟发展啊。一个人如果您自己的父母亲都不孝顺，那谈何去度众生啊？在眼前的这个父母都不孝顺，那怎么去能度化生生世世的父母呢？那就是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要想学佛做佛弟子啊， 真正的在落实佛法的精神。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孝顺你的父母，对吧？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也是讲了，知恩报恩最能让你体会到的那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啊。我们看梵王经，我们很多人都受过梵王经菩萨戒。梵王经里面讲孝顺父母师长三宝是至道之法，孝名为戒。这孝顺的对象他讲的比较具体啊，第一个是父母，对吧？父母成就我们的色身。第二个师长啊，教我们种种的知识。三宝是我们所依之处吧。所以我们要孝顺，孝顺啊，这个是我们孝顺的对象。那其实展开来就是一切众生啊，这个是至道之法了。什么是至道啊？圆满的佛道啊。所以孝是戒，孝名为戒。你戒律的核心也就是孝道，知道吗？佛法的核心，我们刚刚讲佛法的核心啊，其实也就是讲戒律的核心。这是我们在地藏经里面大家都熟悉过的，地藏经里面呢它有两个具体的故事，对吧？案例，一个是婆罗门女啊，一个是光目女，为了舅母的孝养世界，所以完全体现了这个佛法的孝道精神。那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她体现出来的精神，如果把它扩展开来，那这个其实就是度众生啊，也就是我们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他所发的一个核心的大愿。那这个核心的大愿是什么呢？众生度尽啊，方成菩提，地狱空，誓不成佛。为什么这样子？这是地藏菩萨的根本大愿啊。但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在经文里面原话呢不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孝道的思想的扩展啊，一种延伸。那我们再看佛陀在涅盘经里面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无佛错事啊，孝养父母，遇佛无益。就像我们现在佛陀不在了，释迦牟尼佛已经施行圆寂了，弥勒佛呢还要56亿年之后呢才会施行到这个娑婆世界。在这段时间无佛出世的时间呢，孝养父母，父母就是佛啊，欲拜佛无益啊，这个就是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孝就是佛法的核心，佛法的基础啊。那我们前面讲到了地藏经，我们知道了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孝道，体现孝道，孝是修学佛法的根本。所以你这个佛弟子啊，你说哎呦我这个学佛学得好啊，我念经念得特别好，地藏经念的是滚瓜烂熟，很多人都会的，这个根本有时候速度不要看，只要旁边有人念他都能跟着后面念啊。你包括我们曾经也是这个墨鱼敲地藏经敲的是熟得不得了啊，很熟悉，对吧？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把地藏经的这种思想把它落实？没有，我们自己啊都很惭愧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经典以后，回去对自己的父母亲要当佛一样的供， 啊，不要说看到了佛，你去拜一拜，拿几个大苹果供在上面，对吧？看到父母也要这样去拜一拜，啊，父母就是佛，无佛错事的时候你拜父母跟佛，这是一样的，这效果啊。那我们看第二点，这个《地藏经》是佛陀的遗嘱啊，也就是《地藏经》是佛陀的遗书啊。什么叫遗书啊？就是我要这父母亲要走了啊，这个留点语、留点话或者留点文字啊，留给下一代，你们照着去做。那我们知道，在佛经当中，一莲本经呢，是可以称为是佛陀的遗嘱。一个是佛遗教经，佛遗教经啊，我们曾经也讲过的佛遗教经。那这个佛遗教经呢，主要是针对了出家人啊，偏重于出家人。那另一本呢，确实就是地藏经了。地藏经呢，这个是偏重于我们在家居士了，当然也包含了出家人。也是佛陀的遗嘱啊。我们知道这个释迦佛四心涅盘呢，到弥勒佛成佛还要56亿年，这个阶段呢，佛陀把佛法交给谁了？交给谁？交给了地藏菩萨了。你看经文当中，在《地藏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晰，现在未来天人中悟经宴请佛作语，以大神通放病度啊，勿令堕在诸恶趣。所以这个佛法交给地藏菩萨，叫他来救度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来复念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为什么交给他呢？当然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晰，但是我们从表象上来看，我们最熟悉的四大菩萨，四大菩萨我们通常所知的这些菩萨了，这四大菩萨有什么不同啊？从表象上、感官上面直接来看，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出家了，三个在家相，观音菩萨、文殊普贤是在家相，地藏菩萨是出家相，啊，所以出家人是他的职责是什么？何但如来加衣啊，烧笼佛种，续佛慧命。佛法的传承要靠出家人，知道吧？所以在末法时期有五个清净的比丘，那这个佛法正法就得以救助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家跟出家的区别，出家人的职责就是要何但如来加衣，烧笼佛种，续佛慧命。在家人是外父啊，扶持出家人弘扬佛法。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营救经教啊，这个是出家人要好好做的事情，因为它是代表着佛法的传承。那我们在家人干嘛？扶持，对吧？那讲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要大家都去学经，哎，说师父今天讲地藏经呢，我也回去学习地藏经。讲经的目的，对于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来讲，告诉大家就是叫你好好的对这句佛号要有信心，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讲经的目的。不是说大家都去学习佛法，都去研究佛法，对吧？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那出家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要把时间要花在研究经教啊，讲经说法利人听啊，这个是出家人的主要职责，对吧？要度化大众啊。所以佛法怎么才能传承啊？ 为什么有真法、相法、末法，将来乃至佛法还会断灭？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讲经、不说法，真法没有办法得久住啊！啊，所以说要讲法，才能真正的利益人听啊！所以佛陀当初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事情啊，交给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呢，当然他也有不思议啊。我们在经典当中经常用不思议，什么叫不思议啊？不是我们凡夫能思考的、能想象的。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什么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还有什么方便不可思议，辩才不可思议，是吧？所以这个是地藏菩萨有如此的大智慧、大慈悲、无碍的辩才，乃至种种的方便，他才能救度度化众生啊！这是度化众生的一个基础啊！对，智慧、慈悲啊，有慈悲不舍众生，有智慧什么不沾尘劳啊，有方便众生你要度他，度他要什么？要有方便啊！啊，你不要一下子你就叫他达到很高的境界，他不一定达到啊。所以说你要给他善巧方便，对吧？还要辩才，为什么要有辩才啊？事无碍辩才，为什么要有？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什么？耳根最利啊，所以你要救度他，那你就要以应声广做佛事，就是要讲经说法的。我们六根当中哪一根最利啊？耳根最利啊，你要度他，你不讲经说法，你写一本书，他眼根都没有，耳根力啊，他才听得进去啊。所以要有具足事外辩才了。当我们在经典当中会跟大家细细的去讲。那第三点呢，这个地藏经呢是为人处事的教科书。地藏经它其实跟修学净土法门一样的，修学净土法门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修学净义善佛。净义善佛的地佛是什么？孝养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性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就是净义善佛的地佛啊，是做人的基础。那地藏经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讲善佛的地佛，修学净土也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啊。啊，所以你把这一幅啊做好了，这幅做好了，那你做人就做成功了。你说第一个孝养父母，我们刚刚讲这是基础，学佛的基础，修学净土法门的基础啊。为什么孝养父母？最能体会到的恩德，十月怀胎生下来了以后，那么辛苦的去平养长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对自己的父母啊，这个没有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的那种爱，缺少的。奉事师长啊，我们刚刚讲的师长曾教会了我们的知识，教会了我们很多的道理。慈性不杀了，不杀生啊，不杀生。修十善业，这个是听道的基础，十善业，对吧？所以呢，地藏经它也阐述了跟净土法门一样的思想基础。所以我们修学净土法门，那学习地藏经啊，这个是基础， 跟修学净土法门啊不相冲突。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好奇说，师父你这个教大家念佛为什么要讲地藏经啊，其实是一样的。凡夫有分别，其实不同的经典啊是佛陀的大智慧。大智慧啊，方便善巧正对不同众生的根基而用的种种的方便之法。那我们再看地藏经是讲因果规律的经典，讲因果。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果啊！你要相信因果，这个印光大师曾经讲过一段话：诸佛成正觉了，众生堕善途，皆不出因果之外。所以佛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因果。佛成佛，成佛是他的果报，那有了这个果报，必然有其因，有他成佛的因，成佛的因必然是得到了佛报跟智慧的具足。佛报跟智慧的具足当然是佛陀无量劫修四摄六度乃至于无量的法门得到的这样一个殊胜的果报。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人家果地的状元，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哇，他怎么这么成功，他的机遇好，他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有其果地的状元必有其因地的付出啊。你不要看人家说啊，他很成功啊，成功是什么原因啊？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他哪怕去买个彩票中了奖，哎呀中了500万，你不要觉得哎呀他是偶然，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必然，都是有其曾经的付出。可能你因为我们有认知的障碍啊，不知道他是什么因缘让他感召如此殊胜的果报。那这个人很穷，穷必然有其穷的因，不是说有人说哎呀我机遇不好，没有什么机遇不好，机遇也是你的佛报跟业力的感召，你的佛报感召就是有个好的机遇来了，你没有这个因，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一番事业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苦啊，必然有苦的因。所以众生堕善途啊，为什么会堕落善恶道呢？那也是因为造了善恶道的因，对吧？造了贪嗔痴的因，必然得善恶道的苦。所以说，是出是法了，不出因果之外。佛法的修学基础，那就是因果，就是因果。所以修学佛法的次第呢，第一个就是要深信因果。宣大师曾经讲过，修道的前提一个深信因果，第二个言辞戒律。那其实我们知道正念顶啊，其实深信因果呢，那必然能够言辞戒律了。言辞戒律的前提呢，也是深信因果。所以佛法它的基础就是因果啊，任何的力量，任何的这种像这种神通力啊，我们想佛陀他不是有神通力吗？他能不能改变因果呢？挺难啊。我们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那个牛尼王子啊，密室家族牛尼国的这个王子啊，密室家族，这个牛尼国的这个王子呢，很小的时候就到释迦国
到这个就释迦族啊去玩。他的母亲出身不是很高贵，就琉璃王子的母亲出身不是很高贵啊。我们知道在印度他这种等级制度啊很明显，所以说到了那个地方呢，到了释迦族去玩，结果没有受到别人的尊重呢，他住的地方别人就觉得这个地方太脏了，左擦右擦，所以他很生气了，他内心里面就发了一个恶念，有朝一日了要回来把这个释迦族给灭了，因为他受到了侮辱。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得罪人，决定不能记恶缘啊！一次小小的事情，结果呢让一个人嗔恨于心，等待将来佛报具足的时候，他就要，因为佛报以具足佛报的人他才有这种力量，他需要把这个释迦族给灭了。那后来呢，这个琉璃王子长大了，继承了王位，做了国王，也做了国王，他的佛报就大了，有力量了，他就想到了曾经小时候去释迦族受到侮辱的事情。那旁边呢有一个大臣就提醒他说，你曾经啊受的这个侮辱，你一定要报这个仇。那他呢就带着他的兵马要去把这个释迦族呢给灭掉。那我们知道佛陀他是这个释迦族的，他知道了琉璃王要去灭这个释迦族啊，他就想办法去阻挡了。阻挡呢，那这个琉璃王子呢还好他幸福，哎，第一次出去了，佛陀坐在他要去的路上阻挡了他的行程啊，跟他讲叫劝他不要去，哎，他就回心转意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那个大臣又跟他讲，此仇不报非君子啊，一定要去报。那他想想自己嗔恨又发起来，那又要去，去了这个佛陀又拦在路上，那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没多长时间，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臣又跟他讲，他又这一次又回去了。那佛陀呢就没办法了，摇摇头。那阿难尊者底下的他的弟子啊就劝他说，你一定要去拯救啊，怎么你不去拯救？他说没办法，定义不可转啊，这是过去释迦族的人在过去啊曾经跟他结下怨仇了。那个底下的恶难尊者就不相信啊，就用不知道是恶难，不知道是哪一个目击灵，我忘记了，反正神通不可思议啊，就用那个钵就把这个释迦族的人啊就把他托起来了啊，用神通力啊撞到这个钵里面啊，可以拯救一部分人。那这个琉璃族的人，琉璃国王啊，这个国王去把释迦族的人全部屠城了。那个佛陀的弟子打开钵一看，钵里面那个撞的人呢都成脓血了，也没有报仇。那这个就告诉我们，神通难抵毅力了。虽然他有神通，佛陀的弟子想保护他，你看佛陀这么大的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去改变。那是什么因缘呢？底下弟子就想不通了，就请佛陀开示，这是过去是什么因感召了这样的果报，这个释迦族的这些人并琉璃王子给屠杀了。那他就讲啊，佛陀就给大家开示因缘了，因为佛陀他具足神通啊，他知道过去一切因果啊，他过去是有一个村庄里面呢有一条河，河水有一天就干掉了，里面的鱼全部出来了。那出来了，那个里面这个施下族的人就是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呢，就是把这个里面的鱼全部拿回去全部这个吃掉了。那这个河里面的鱼啊，其实就是现在的琉璃王族的人啊，那个村庄的人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释迦族的人，所以过去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结果造就了现在被屠城的果报。 所以说我们在佛门里面经常讲啊，要想世界上没有战争啊，就是要戒杀，要吃素，对吧？因为任何这个不好的果报都有其因，但是我们凡夫的眼睛目光呢是有限的，所以造就了这样一个因呢，就感召到如此恶劣的并屠城的果报啊。所以神通再大了，难抵业力啊，这个道理我们大家要明白啊，定义不可转，什么善灭加持力啊，无始作障碍，一切皆消灭。所以我们这个定业虽然有这种恶业了，那怎么办呢？现在老老实实念佛，老老实实念佛，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借助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一切业了皆应消缘尽。所以说只有修学这个法，知道吗？好好回去念佛，念佛发愿往生，这个法门呢才能让我们的一切业障呢皆消除。那为往生的果报是什么？圆正善不退啊，一生成佛啊，其实就等同于成佛。为什么有如此殊胜的果报呢？佛陀在经中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能令自心不可思议啊，所令自佛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的大愿不可思议啊。这个什么？为什么讲不可思议啊？就是你凡夫，你不要去，你没有办法能够明了它的根本意。净土法门谁才能明白啊？唯佛遇佛方能究竟啊，只有佛他能彻底的明白。所以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把业障给消除，那是太难了，只能说的老老实实念佛待业往生啊，极乐了，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之处啊。这样的一切障碍呢，才真正的能够得到消除啊。所以从刚刚的典故当中我们知道，神通难抵业力，唯有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诵经也是要发愿回向往生极乐，所做的一切都要发愿回向极乐啊啊。那我们学佛，我们刚刚讲我们对因果呢要有敬畏之心啊，心因果者其性常微啊，这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你相信因果了，其实你的心里就有敬畏心了，你对因果就有敬畏心，畏则不敢作恶。你有了敬畏心，你就不敢去造作种种恶业了。不信因果者其性常是放肆，